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期方言多样性，邻里泰系，有五大点。第一，证明泰系方言带球。第二，塑造自我泰系。三，神子心理泰系。四，耶稣备胎忧愁。五，心灵诚实真实敬拜。第一大点，圣灵泰系方言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也可以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泰系为我们代求。圣灵代求通过我们的灵，这是神的灵亲自在你里面做工，为你祷告。因为他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他透过你祷告的方式是通过你自己的嘴唇，因此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用方言祷告，你就是在伤害自己。我还想强调的一件事是，我们用方言祷告时，正如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谈论过的，很多时候我们用方言祷告，我们是在为其他人的其他情况祷告，所以神有时会跟你一起为着祷告的图片或是其他内容，而你的思想有时会试图游荡，最好保持专注。你甚至可以专注与聆听自己的方言祷告，不要让你的思想游荡，肉体想要奉行，想要主导事情，所以要保持专注。你甚至可以一边用方言祷告，一边进行阅读，因为悟性没参与其中。我敢说，如果说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无法阅读，并且理解你正在读的内容，那么你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其中很多是出于你自己的，这只是一种很好的小测试，以了解是否真的是神的灵在透过你用方言祷告，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的灵就在你里面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在你用方言祷告的同时去阅读，并确保你仍然能够理解所读的内容。感谢神，这一点也给我一个开导。其实我现在就读课件也好，读圣经也好，都是在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边阅读的话，这样不容易分心的话，专注。感谢神。当你为别人祷告，他可以，这里有很多可说的。显然，我们无法在几天的研讨会中涵盖所有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灵的深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中取一点，很容易就谈论上一个星期，也不会疲惫，因为它符合圣经的经文。当你为别人祷告时，神使用方言、翻方言的原因之一。或者让我们先单单讲方言，先不涉及翻方言。我为什么要使用方言来为别人的祷告？原因之一就是你不需要知道。如果你知道了整个情况，你做的祷告可能不会如神所愿那么全面的祷告出来。如果你知道那个情况中的每一个细节，你可能会更多的是按己意来祷告，而不是祷告神的旨意。因此，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为什么事情祷告。第二小点，因为地他给了世人。这里作者他喜欢雷克博士的一点就是，许多不同教导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约翰威斯理曾说过，好像神除非先让一个人祷告，不然他在这地上什么也做不了。几乎凡所有属灵伟人都相信这一点，并且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了出来。我坚信，因为在神的灵或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之间有这样一种联合，神想要在这个地上做工，他将我们安置在这里，他期待我们靠着他的灵用心来完成他曾经在这里完成过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很多时候就是不做事。你知道，没什么比这个人给了你一项任务，随后当你在进行中的时候，他们派了其他人 他们已经告知要去做那项工作，而他们没有提前告诉你，这种更令人沮丧的事情。那个人就这么出现在工作，开始做这项工作，你心里想，可是我正在做这件事，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而神不是那样的，他不会请多他已给出的权柄。事实上，他非常主动，不去请多权柄。我坚信，圣经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所以现在他是通过地上的一个肢体来做工。对于他想要实现的目标，他在自己将被通过人来运作，因为他把地给了人。现在呢，他能够参与进来并强迫推行吗？是的，没有难度。那相反的，他是借着他的灵参与进来，然后使人们祷告。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因为他是借着圣灵在为某一情况祷告，而你通过圣灵祷告释放了那个情况，而且那可能与你无关的情况，它可能是与某个国家的政府更替有关的情况。三，主在寻找方言的人。你知道，我真的相信，有时候诸如用方言说话或用方言祷告之类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我真的相信神在垂看这个情况。并说道，这个情况正在形成。我现在需要一个基督徒来为此祷告，所以圣灵在这儿搅动某个人的心，或者做点什么，或者在哪儿给我找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大多数时候他所做的事，他说：“好吧，为我找一个正在祷告的基督徒，就是在用方言祷告的人。哦，就是那个人。好的，我们将这个情况使用那个方言。”我相信他可以，因为在他说出那是什么之前，没有人能知道。你可以发出任何你想要的声音，神可以说，在那个情况下，我今天要使用那些声音来表达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以即使你的方言祷告听起来不是一种语言，它仍是一个在这地上拥有权柄的人正在说话的声音。这样，神就可以拿来用于那个情况。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关系，你不必知道，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我相信，当你祷告时，神就可以使用它。那我相信，在我们用方言祷告时，神会说：“哦，那是，这就是我要你说的，我要把你把它放在那里，我要把它放在那里。当我需要它时，我会调用它。”然后在150年后，我将需要它。你明白我在说什么？那里存着摩拉维亚人的祷告，约翰威斯理的祷告，使徒保罗的祷告，是我相信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是因为那是他们用方言祷告，或者用不同的语言祷告，或者不管它是什么，而他把那些放在架子上，这几乎就像一个定时释放的胶囊，就好像是这或是为了那个情况。我让一个人为此祷告了。当我准备好时，我可以打开那个东西，释放它。砰的一声，刺绣针要沉了。所以，我想让你达到一个我们不限制神的地步。当我们看着神，然后说：“无论我处于什么情况，我现在都可以去处理，或者它已经被解决了。但无论如何，今天已经解决了。”第四小的，灵的代求，万事效力，26节。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他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们代求。我们晓得，这段经文总是被抽出来，并断章取义的使用。现在我们将它放回上下文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必招的。首先倒过来看。就是按他旨意的人，因此万事不会互相效力，叫每个人都得益处。你听说过某某某吗？他遭遇了一场可怕的车祸。嗯，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不，这句经文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爱神 就是爱他旨意必照的人得益处。真的，这一句经文就是在传统教会常常的，我是非常熟悉啊。凡是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啊神的名义啊，说的还很好听啊，感谢神。那神可以扭转局面，听着，所有事情的发生不都是神的计划？如果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计划，他就没必要扭转局面。所以所发生的一切不都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是他做的，他就不必为了使他整齐而去将其纠正，他会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整齐的，并且成为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退一步看，什么是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万事指什么？飓风摧毁了某个人的房子，是为让人得益处而互相效力，因为就是你知道，好的事情都从坏的事情中产生吗？当然，可能是在某个人的房子被摧毁后，保险公司为他建造一座更好的房子，可能会吧。虽然没有听过很多，但它有可能发生。可是这不是他在谈论的，你必须记住，保罗在这里谈论的是属灵的事情。他不是在谈论自然的事情，这里的整个上下文都是关于神的灵。第八章整章都在谈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以实现神的旨意。现在他在这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事？在上一集提到了什么事情？26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为我们代求。那用什么呢？用叹息。所以，我们正谈论的是用叹息来代求，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他为圣徒们代求，又一次是照着神的旨意。现在是什么是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呢？他正在祷告的是这个代求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的事，是指神的灵替我们做的代求，这些是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些事情，或者说神的旨意。所以他在祷告神的旨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并不是说所有的面临的问题都是神的旨意。意思说，神的旨意就是圣灵所做的祷告以及为你所做的代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什么事？就是他所做的代求，就是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所做的代求。阿门。并非你面临的每一个困难，现在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互相效力。当人们死于车祸，这没有为他们的益处互相效力。保罗不是在谈论事件，他是在谈论圣灵通过灵来带导。圣灵是如何为你带导？是从你自己的嘴唇发出。为什么？因为他在为你祷告。就像你如何支付账单，是从你的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支取。你为自己的账单开出支票，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你里面出来，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马太福音7章38节，那些江河从你里面出来，圣灵在你用方言祷告时为你祷告，为你代祷，这就是他所做的代祷。那现在，你可以请另一个人为你代祷。当然可以，通常他们是与你有来往的人，他也可以是只用对你一无所知的人来为你带到。他为你带到的首选方式是通过你。这样，如果你没有得到什么，你就是唯一的责任人，你是唯一的人。如果你说好吧，应该有人为我带到，虽然圣灵想为我带到，可我不让他这么做。因为我不让他用方言祷告，所以如果有别人本应该为我祷告，而他们却没有做，这就是他们的错，使我没有从神那里获得我本该拥有的。但事实是，神把他自己放在你里面，通过你来为你的需要祷告。因此，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所需要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祈求，因为你不让神的灵通过你来做工，来为你代求。明白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关闭了神想要在我们生命中的做工，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方言祷告。 这不仅仅是关乎祷告，很多时候是关乎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允许他通过我们代祷，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忙于世界上的事情，或者是被世俗缠身，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缺乏，因为我们没有专注于用圣经提供的方法用方言祷告。从这一点看，方言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代求代祷。第五，活水江河，腹中流出。保罗在哥林多前谈论第一件事是说方言，他说无论如何，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先解决方言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方言说的太多了。他说不要禁止他，你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他本可以轻松的弟兄们停止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停止说方言吧。这引起太多问题，他没这么说。他说：“看着正确的去说方言，但不要禁止说方言。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他说：“这是圣灵通过你做工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让活水的江河从你的腹中流出的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说方言。”他在这里说：“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得着的人。”第六，保罗邻里身残之苦，加拉太书4章，因为我们在谈论圣灵呼喊、哭泣与身残之痛，我们会在这里谈论所有这些方面，并且可能在接下来几场会议上都要讨论的话。加拉太书4章19节，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身残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坏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就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19在21节，现在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他说：“我为你们再受身残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也就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不是一次性的，你不仅仅是他在说：“哦，是的，顺便说一下，主啊，我们记得默默。”他们在加勒泰，他们在外面。他说他在忍受身残之痛。弟弟，就是大卫·赫根，你知道吗？好的，我们和他是多年的好友。他之前谈到的一件事有点好笑，这个谈了就是有些有问题的时候的话，他会的话来的话聚集啊一些姊妹们。他们就像教会里的母亲一样的，遇到重大问题，他们如何解决呢？就是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膝盖垫的话，都进一个房间的话，大家一起的话来坐下来祷告。那祷告怎么才知道问题解决后，他们才能起身？他们会投入这件事。他说他们用方言祷告。他说因为在墨西哥的某一个地区，当他们用方言祷告时，他们会。都会在那里，他们会祷告，他都会说一些特定的事情，那就是，但他们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们会祷告。他说，但他们会低下他们的头，并做出承诺，在完成之前他们不会起来，他们待在那里，然后他们会知道什么时候在圣灵里完成了，因为他们在圣灵里得到了释放。这是第二大点，受造之物叹息。这是罗马书8章19节，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那所有受造之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19在20节，这是在说什么呢？谈论地球，地上的一切都受制于感官领域，可以这么说，但不是自愿的。地球并没有决定服从撒旦，那是人家大地交给了撒旦。他不是自愿屈服的，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现在你必须记住，这首先涉及到明天要讲的内容。他说，就是说教会初期前40年到60年，这是在十字架之后，严格的说，保罗在与我们所处的同一时期内写的书信的话，《使徒行传》28章，无论何时写成的话。 那就是保罗写信对象与我们同样处在心理之下，是同一个时期，什么都没改变。在这里他说，受造之物仍然，那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所成了，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但仍有一个仍然必须完成。还有一些事情是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可以在"叹息"或"劳苦"这两个词下面看到"叹息"那里的希腊词。这个经文汇编里面，它的数字是4959，而"劳苦"是数字4944，它也许相似。但是，相距甚远，存在一些差异。这个是，那他这个意思就是数字4944、4959，意思是共同生命，经历共同的灾难，因往千里目，必以为一同叹息。你看这个"劳苦"这个词，意思是伴随着封面的阵痛，这个意思。那意思是同情，但是期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啊，说他正在受生产之苦，他期待从阵痛中得到释放。感谢神。第三大点，神子心里叹息。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级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罗马书8章23节，叹息这个词不是不同的，而且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数字是4727，而不是数字4959。并且经上说，以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仍然在等待一些事情，这就是有些团体没有明白的部分，即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但仍然有一部分我们需要等待。换句话说，这不是他永远的样子，会有更好的东西来到。那为了让更好东西出现呢，我们必须长大以允许他的到来。经上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马书8章23节，这个叹息这个词4727，它是希腊词，意思是陷入困境、叹息、低语、无声的祷告。无声的祷告就是说不出的叹息。保罗说，我们自己心里叹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也是圣灵自己所做的。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不发出这些叹息，圣灵就不能发出这些叹息。我们是与他一起做工的，一起协同做工，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不是要代替我们成为行动者，而他帮助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发出请求。当你开始说方言时，就是你的声音。但是它形成了话语，这意味着是的无声的祷告，这英文前里面英文的忧愁、悲叹、埋怨、叹息等等。第四大点的话，耶稣悲叹忧愁，这约翰福音11章，这并不止于此。从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住、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那是为神的荣耀。"看这里说，你生病可能是为神的荣耀，只要你得到痊愈，是医治带来了神的荣耀，而不是疾病。神并没有让他生病。所以他可以医治他，使他得荣耀。那拉撒路睡了，耶稣出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居所之子又住了2天。约翰福音11章5至6节。等一下，在这里等着之死说他确实留在那里，居然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最近又用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止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别跌倒，因为他们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现在我们注意在，他已经知道死了，对吗？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这是再一次，他们显示出他们不是从人群中最聪明的，他们总是以自然的方式来思考，而耶稣则是属灵的方式来思考。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着，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那耶稣不喜欢说死，他几乎从来没说过，他竟在人们如此愚钝的死后才说，他不得不说出来，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思。通常他会说睡着，啊，就像对亚鲁的家人，他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哀悼呢？这孩子并没有所想的死了，他就睡着了，他们都嗤笑的话，感谢神，他的。主不喜欢说人死了，没在那里欢喜。第十五节中，我没有在那里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听到了吗？我没有在那里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那里，他就会得到治愈，他就不会死，也就不会有复活的死，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住往他那里去。多马又称为底图马，说。就对那同左蒙头的说：“我们一起和他同死吧。”约翰福音11章16节，这不是很有趣吗？总认为他是将信将疑的多马，而不是地痞殉道者的一样。我们总是看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他没有说：“好吧，我不相信。”他是说：“让我们去赴死吧，好吧，跟他一起去，也会死。”最好别像对待他那样用石头打死我们，这就是啊，在他是愿意去的，而且你兄弟必然复活。无论如何，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那总会有人说：“好吧，耶稣应该当时就过去，而他却等他死了，他才让他从死里复活。”不。他说他在那里荣住了2天，拉萨路病了。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信差报信的时候，一些需要一时候才能到达，至少有2天，因为在报信者出发的时候还活着。那然后耶稣在那里荣住了2天，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拉萨路死了。然后当他到的时候，到了时候，现在他到了拉萨路的坟墓里已经4天了。对于耶稣来说，没必要急着赶过去，对吗？人们总是奚落他说：“让我们看看。”神告诉他：“等在那里，直到他死了。所以你们可以去把他复活。你可以去把他复活。不，当他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死了。他所做的之事，再等2天，你去吧。”没人说：“好吧，他并没有真的死了，他只死了2天。但是现在，当你死了4天，那才是真的死了，好吗？”所以。他一直等他发臭。那拉萨路在坟墓已经4天了，伯大尼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指责：“你若早在这里，他就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刚刚说的，他是在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这次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好吧，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约翰福音11章24节，你看到他是如何摇摆不定的吧？我的意思是，他在这里模棱两可，一会儿说：“哦，我知道，神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好吧？我知道有一天他将复活。”但是耶稣说的他复活，他至少应该想到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 但他接着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意思在他复活在我，那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现在我们总是把他放在灵异里，但他是对一个死者的姐姐说话，对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领到世界。”那26、27节，他像在统一：“你信这话吗？”“是的，我信你是基督。”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他转身离开，暗暗的叫他名字：“玛利亚，福德来了，叫你的话。”这个经上没有注明啊，这个意思是吧？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因为他要去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那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他一说跟他姐一样同样的话。那邻里被他又忧愁，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一哭，他就心里悲叹又忧愁。那悲叹希腊词，这个词在那数字是1690，这与我们在圣灵里的叹息希腊词是同一个词，忧愁，这个词是5015。这儿的悲叹是一个很长的希腊词，愤怒的用鼻子哼。这还不是耶稣哭泣的时候，他没有看着他们说：“哦，这太难过了。”经上说他悲叹，字面意思。被他的用鼻子哼，对此感到愤慨，他开始生气了。这意味着责备、叹息、严厉的命令，也就是说，他所令的这个局面，他被翻译成严严的祝福、悲叹和生气、忧愁。那字面意思就是激情和搅动水。他在自己的灵里发出不满的声音，他气得哼了一声，他感到厌烦了。他在灵里愤怒起来。他又忧愁，前面是激起和搅动，他们所说的是水滚转一样转动起来，就像搅动水一样。耶稣在做什么？他正在眺望他里面的恩赐，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开始生气了。现在请注意，他在灵里愤怒起来，然后他眺望了圣灵，他搅动了圣灵。为什么？因为他坚持要复活死人。那需要什么？通常他们说需要信心的恩赐。或者需要行神迹，真的没有迹象表明耶稣是靠恩赐来用刑。他已经放下了一切使他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只是在我们所拥有东西来用刑。但他要能够眺望圣灵来面对局势的挑战，为此他必须感到厌烦。这里约翰雷克的话，他这个医治的秘密里面，第三条里面有个的话，人们得到医治的秘籍，其中一个是。感到厌烦了，也就是说，你必须对这情况生气。这不是神的旨意，它不会发生。只要你从有这样的心态，哦，我为你感到难过，这太糟糕了。当你站在耶稣的位置，替他去服侍，说出他所说的话，而不是“哦，神啊，请琢磨这个人”，一直会发生。当你站直了，并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魔鬼退去，离开这个人，得痊愈。现在，然后你看，你的态度变了，你的声音变了，你的语气变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祈求神的医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要求神做他已经完成的事情。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只是将问题从他们身上挪去的事了。这个问题应该已经离开了。他本应该已经离开了，但他却没有，所以你必须感到厌烦，将他赶出、赶走。那事实上正是感到生气和受够了，激起你提高了音量，明白了吗？大声是被眺望的结果，你可以大声眺望，你也可以安静的眺望。一旦你学会了如何眺望，你也必须学会如何安静的去做。特别是如果你在医院里面，就不能大喊大叫。你大喊大叫就会把你赶出去，你必须感到受够了，你必须眺望。正如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眺望你里面的恩赐。”他是做什么？他是在说提摩太搅动 搅动水，圣灵人肉客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就会发生什么事？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他所说的躺尚未赐下的圣灵，因为他尚未到荣耀。那么他在这里做什么？他正在搅动他里面圣灵的水来完成工作。你看这是多么的自然。当我说自然，意思自然的进展。他就灵力备胎，并不是出于软弱，这不是出于悲伤，不是出于同情，他很生气。以赛亚说：“我们相信，我相信他是啊，以赛的书。”你会发现有不同的等级。如果你参与经文编汇编，他们会给你一定程度的单词定义。这里作者他说的，你参考这个托马斯·伊塞的这个。这个书，它里面，因为在史特朗经文汇编中说，愤怒的用鼻子哼，对此感到愤慨，那就像一匹即将上阵的战马一样打喷嚏，所以这次事情内涵意义完全不同，耶稣在这里，他说他备胎，看看他在这里说了什么，他灵里备胎，这不是红，这不是情绪。他就是灵力备胎，不是作为一个红，他开始像一匹准备上阵的战马一样哼了一声，他正在做好行动准备。他在哪里？他在里面变得足够激动。不，这不会发生，事情绝不会是这样结束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对的，就是你必须掌握的。那保罗所说的这里的灵力被他以及我们所说的生灵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劳苦，这劳苦的一部分，保罗说的在受生产之苦，部分是搅动的有关，这种惨痛之苦是你的内心受到搅扰，以至于你会开始搅动、眺望以及感受到受够了，这个意思。第五大点，心灵诚实、真实敬拜、领导。向不领导向不以红导向，大多数人是在红里开始的，是红变得激动起来，它是一个红。如果你的红被激发了，你就不知道灵是否被激起。如果你让灵受到激发，它通常会渐渐达到红。如果你从红开始，你永远不能确定灵是否进入其中。但是如果你从零开始，红就会参与进来。感谢神。那问题是，许多教会服事都是以红为导向的，他们从红开始，而且从未触及灵，因为知道他们可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好听的音乐一些伴奏等等的话，那都是属红的，不是属灵的，实际在拒绝的话，就是一遍遍的，我拒绝去，作者说我拒绝去煽动人们，去做看起来会很别扭，但是的话就是奔跑大喊大叫的话，等等这些的话，有些症状的，有人说，我相信我的个性是，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不想促使你情绪激动，我想向你传道，然后让你有意识的去决定要在神的话语中行事，并在灵里把它建立在你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做出这个选择，然后它会流入你的红，应该是里面发生的是你的红快乐，而你就拥有了它。但如果我只是进来给你一些感觉良好的东西，并让你的情绪得到激发，那么我们可以提供良好的服务。然而，任何离开这里的人回到家时，这种感觉就荡然无同了。那就如果我能把它建立在你的里面，那么它会从你的里面洋溢出来。这里作者说的话就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靠我们的灵过日子，而不是靠我们的魂过日子。但是我靠着我的灵生活，因为我靠着我的魂会加入进来。但如果我是靠我的魂生活，我的灵可能永远不会参与。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是靠我的灵过日子，而不是靠我的魂过日子。 那这一点往往实际人大部分可能都是靠着红尘啊体贴肉体，但是因为我靠着我的灵生活，我的魂会加入进来，非常好。但如果我是靠我的红尘活，我的灵可能永远不会参与。第二，当在灵里真实敬拜，所以如果你曾经读过尼托生的书，啊，他实际上谈到人的魂的潜力，他谈到在教会中发生大多数表现都不是属灵的，而是属魂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话，就是，作者他的话描述了一下，就是关于人的起伏的这些时间点。就如果说绘制一张图表，带着同一家相机，应用会一模一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不同的是，会有不同的，但会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这些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红的，而不是属灵的。阅读的目的是煽动你的情绪，给你很好的阅读，让你兴奋起来。那就是这些人们所谓的教会敬拜的主要目的，这些不行的这些人啊，这与敬拜神是无关的，这与神的连接无关，所有都是与你的感觉良好有关，因此你会再次回来，它是属红的。这里还有计划，先有敬拜教导。作者他谈着说这个，就是有些就是关于有些乐器。他说的带领敬拜，他就是把这些乐器拿走。他说这里还是有的，等等这些如果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敬拜，他谈的是需要敬拜一个团队这是他的妻子跟他谈的时候说的我们人们需要敬拜，老师说我没有在这里敬拜。那作者他经常是在开车里面，他敬拜的时间是最多的。实际是关于敬拜，作者他说了之后，我们打算必须敬拜神。一旦我们的敬拜争取，团队就会到来。团队会在哪里？我们拥有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设备已有。我在叫到敬拜之前，等待时间越长，敬拜团队就会被推迟的越久。那就是，所以我不会在明天教敬拜，说这个关于敬拜。还有一个就是，确保它是真实，我们必须在灵里或真理中敬拜，这是关键。那就是我们必须从灵里敬拜，你必须能够在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这些无论是教堂也好，会是家里面也好，会是别的什么地方，酒店也好啊等等的话，都可以做的，这个是。这不一定是非得需要有什么的话，就是电子琴、吉他什么的，如果说停电了，那你这些东西都不能用。那这里还有两个见证，非洲家庭敬拜这一点，就是非洲是经常断电的。他们那地方的话，他们一到晚饭的时候，他们就一家人可能就几个人，围成一圈的话来高唱赞美声，并且是30到45分钟，那就说是听到唱歌的大家都要过来了。赞美神，那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就是这一天的做工在，他在这件事情上都是神在做，给我们看到，他就说了，那就是作者他说，我非常热衷于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我可以在有电的情况下做，我可以在黑暗的房间里做，我们安静的坐在一起，无论我们做什么。实际上还有个见证，无障碍的领敬拜。这里他说了一个，就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时的话有暴风雷来，电力断了，唯一的房间唯一的出口的标志，它有亮光，大家都有可能有点混乱，作者他就是让大家安静的话，他看了一下也看不清楚圣经，他的实际圣经就在他的里面的话，那就是他还是的话，这样讲圣经，把圣经放在那不看了，他大约讲了1个小时，然后一切都恢复了，感谢神的话，那就是这里说的就是你必须越过外部设备，敬拜必须是内部的，基督信仰是内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存在，还有一个见证就是跨域中的敬拜，这里的话，作者他 啊，经常去出国，在俄罗斯进行教会，他全是俄语，啊，我甚至不知道这些词是如何发音的啊，我是怎么做的呢？我站在那里唱灵歌、赞美声，用方言说话、敬拜声，你猜怎么做？我与他们在灵里是一体的，而且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用这，都有这种感觉，很有趣，因为我连我的方言都带有俄罗斯口音，还有俄罗斯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灵里是合一的，这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体的方式。好，第五期，分享完了，谢谢大家的聆听，感谢神。